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那么读圣经的人认为说，这个人呢应该是先知才对，为什么？因为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能描写以利亚，也不可能描写以利沙。他能够把以利亚的心情，把以利沙的心情，把它描画出来。你知道这个人，他一定是自己是个先知，这也很重要。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现在你要去看，这个人如果是先知的话，那你要好好读列王记上下他的文笔、他的笔法、他的作风。那么你在所有的先知里面去对，你看哪一个的作风笔锋是一样的，结果你找到有一个人几乎是一样，那个人的名叫做耶利米。耶利米。那么不光这样，写列王记上下的人呢，一定什么？一定是这个国家将亡的时候写的，而且讲的耶路撒冷被毁了，他那个好像他亲眼看见，明白吗？你如果仔细读列王记下最后两章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写这个作者呢，好像亲眼看见，好像整个耶路撒冷被烧，尤其是最有钱那个代。那所以现在考古学家能够真的能够重演那一代的故事啊，因为这个明明告诉我们，是的，你这个好像这个作者很明明告诉我们说呢，你看见就这个你看见说啊、这个不光是墙被烧了，而且那个都是有钱的人家。那么现在一点都不错，考古学也告诉你说，那么当时呢，这个尼布加利撒王烧的时候，现在还留下遗迹呀、啊。的确呢，很多都是有钱人家，他不光是皇家，而且是可以说豪宅。那么这个考古学家都能做证明，都能做证明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个描写的话。那么这个列王记上下的作者，第一他一定是活到，一定是什么？一定是晚期的嘛，也否则你怎么会讲到那个最后耶路撒冷怎么打倾倒，然后怎么样被焚烧？所以呢，列王记上下的作者一定亲眼看见。好了，你把列王记下最后两章，跟耶利米书第52章最后一章你做个比较。你就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许多的描写几乎是一模一样。还有有人做过比较，就列王记上下里面的用词和耶利米书里面的用词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那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你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根本没有提到耶利米，耶利米从来没有提到过。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约翰写了约翰如你一样，他把他自己躲起来了，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今天到现在为止，许多的犹太的传说，他们遗传也认为说，耶利米应该就是列王记上下的作者。那么，我想如果是他，我不会觉得稀奇，因为只有他能够很巧妙的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角色。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在变化山上的三个人，摩西不只是摩西有一个门徒跟随他叫约书亚，以利亚不光是以利亚跟随他的叫做以利沙。那么那天在变化山上不光是主，还有主的门徒，所以你看见说这个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完全不是偶然的。而且全本圣经你讲到神迹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分成三类。第一类就是摩西所行的神迹，第二类是以利亚所行的神迹，第三类就是主耶稣所行的神迹。然后你就看见神的仆人怎么行神迹，然后你看见神的儿子又怎么行神迹。讲到摩西行神迹，那个杖很重要，对不对？他举起杖来从他就分开。那么讲起以利亚的时候，你看见他那个外衣很重要，对不对？后来以利沙一把水就分开了，但是神的儿子一句话就可以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彼得弄错了，他以为说主耶稣第一，那么摩西第二，以利亚第三，主耶稣永远是第一。 没有人和他们的故乡。但有一件事很稀奇，绝对不可能是偶然的，明白吗？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与摩西、以利亚跟主耶稣，当然有他很重要的原因。所以现在你想想看，讲到列王记上表面上讲历史，但是不是一点的解释都没有。当然你读到历代之下，你能够知道圣灵一个很清楚的解释，但是呢，因为你能在一个很混乱的局面里面能够把神的经文很清楚的告诉我，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是，如果是耶利米闻见的不觉，那么你看见很自然的就把以利亚跟以利沙就放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讲到以利亚出现，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应该就是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时候。你读到列王记上十九章啊，对不起，十七章，对不起，十七章。那圣经怎么说呢？说基列寄居的提斯庇的以利亚对亚哈说，很稀奇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亚哈的父亲的这个以利亚的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在哪里生，哪一年生的，没有交代。他的生是如此，他离开的世界更是如此。后来呢？哎，他就升天了。你找不到他的坟墓，所以以利亚呢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在重要关口的时候他出现了，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圣经告诉我们第十七章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庇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你不降露不下雨。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以利亚这样向亚哈挑战呢？因为亚哈是拜的神，是巴利。巴利最早最早是在哪里呢？巴利最早最早是在腓尼基的地方，在所谓的推罗西顿的地方。所以我们普通讲到这个巴利，特别是讲到什么？讲到耶西别从哪里？从西顿来。所以推罗西顿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你常常看到大海澎湃，你特别看到暴风雨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尤其在那一带，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觉得冥冥之中这个自然界里有一位神，那位神呢是掌管这些狂风暴雨、打雷的，很清楚，很清楚的。所以凡是住在海边的，他对气候的感觉特别敏感，而且巴利的神有人告诉我们，其实就是太阳的神。这个太阳神是两面，一面太阳给人很多的好处，阳光的确给人太多的好处，但是过多的阳光给人太多的煎熬。所以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太阳这个阳光可以晒的这个温度高到一个地步，人可以完全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你知道说他们就以为说神发怒了，所以这个神是掌管天地气候的神，所以在巴利的神里面就想着雷轰，就想着这些东西。那么同样的，大家如果还记得吗？你知道说这个有一种叫 Viking， 就是野蛮人，可以算是野蛮人，但是海盗之类，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个。从这个挪威，从丹麦还有瑞典那边过来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今整个欧洲啊，你若读整个历史，从主后一千年开始，你知道这一班的人就从北边，从挪威那一带，从这个丹麦那一带，从瑞典那一带，他们就开始坐船，他们很会造船嘛，他们造一个船大概是一百个人可以坐的，那么那个船也跑得很快。所以然后呢，一部分的这个这一班叫 Viking 的维京人呢，他们就南下就到了爱尔兰，到爱尔兰就是从爱尔兰登陆，然后后来就进到这个伦敦的什么，然后就到西欧这一半，就是西街一半。所以全世界很少有人像维京人一样，他们旅行那么远，他们航程是那么远，他们走那么远，他们就是沿着那个海边这样一直下来的。 然后瑞典那一帮的维京人就沿着这个苏联，沿着这个沿着俄罗斯的那个水那个河，以俄罗斯不是一个大很有名的伏家河吗？如果今天大家坐游轮的话，那么普通都是你这个伏家河可以把你从莫斯科一直带到这个俄国的南部，非常非常贵的昂贵的一个旅程。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么所以这个俄罗斯有很多很多运河，那么在瑞典的那些 Viking 呢，就沿着俄罗斯这个河就慢慢就一直到黑海，到了尼海。那么这些人 Viking 这些人最早这些人叫什么，叫罗斯人，这就是俄罗斯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的俄罗斯，如果你讲到他什么时候开国，那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国。那么这些是谁呢？这些严格说来都是海盗，都是维京人，这些通通他们那一代的人。那么别的我们不知道，对他们的历史很少。后来他们当然感谢主，他们接受了福音，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后来你知道瑞典是基督教的国家，然后呢这个我们丹麦也是，然后呢你看挪威也是，后来你看见连苏联，连后来罗斯人的都接受了这个东方正教，所以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那就变成今天俄罗斯的东方正教。所以那个福音的缘故，慢慢他们就改变了，本来是野蛮的，现在慢慢他们开始文明了，因为他们真是让主的话完全改变了他们。但当初他们开始的时候是这么开始的，所以他们拜的神当然是什么，是假神，他们拜的神就是外邦，就像巴黎这样的神。所以如果你去问他们，他们拜什么样的神呢？严格说来，你今天我们如果对基督来讲，就当然他们名字很多了，他其实就是圣经中的巴黎，很凄惨的。那么他给你看的时候，那个神是拿着榔头的，这个神呢好像带着狂风暴雨来的。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这个怎么样能够叫他们平下来呢？所以拜巴利的人一定献祭，把儿子献上，因为只要有血，那么就可以怎么就可以叫就直击那个母亲。所以在 Viking 也是这样， Viking 最可怕，最可你读他们的故事，就是最可怕，就是他们真的献祭，就是把人当作祭的。所以把人当作祭的，这个是实实足足的黑点，实实足足的拜巴利的结果。所以因为人不认识神，那么也不认识神所创造的环境，不认识神所造的风和雨，所以他们以为是神生气了。那神生气只有一个办法叫他能不生气，就是你献上，把人当作祭献上。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说把儿女金火什么的都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想想看，现在呢这个耶西别他从小就是拜巴黎，他从小就是看见，觉得这个巴黎好像跟气候有关系，所以现在如果有干旱了，现在如果怎么样了，你们一定要讨他的欢喜才可以。好了，现在就是就在全国拜巴黎，就在全国在亚哈跟耶西别的领导底下，大家弃绝他们的神，他们完全归向巴黎拜巴黎的时候，那个时候谁要怎么做？表面上应该把亚哈推翻，对不对？推翻没有用的。问题你要对付，你一定要直捣黄龙，你要一直要对付那个敌人，就是假的这个假先知偶像，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以利亚很知道，如果要叫全国转向的话，一定要有个大的复兴才可以。但是问题是，大家都已经拜了巴黎做先知，大家都怕巴黎。可是现在呢，以利亚要提醒大家，真正可以叫天不下雨的是以利亚的祷告，因为以利亚的神是耶和华神。当耶和华听耶利听就近前的祷告的时候，就像雅各书所说的，雅各书所说的，神叫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然后神又叫他下雨。所以真正的神，真正管理这个气候的神是天上神，不是他。所以为着要给他们上一堂课，所以三年半就不下雨。那么好了，今天准备三年半不下雨，第一个受考验的是以利亚。为什么？ 因为如果三年半不下雨的话，以利亚怎么生活？那最早的时候呢，神让他躲在基利西，然后每天呢就派乌鸦呢去供养他。但是因为他自己说的预言呢，那个不下雨啊，结果你看见连那个河水，约旦河水就干了。所以怎么办呢？所以神就打发他到哪里去？就到西顿去，到撒拉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叫寡妇来供养他。那寡妇起头觉得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啊，只要是这个就有一团的面，然后坛里面有一盘一把面瓶里面就一点油，她觉得我只要找两根火柴，然后我跟我孩子吃了，死了就死了。结果呢，你知道伊利亚告诉他说，那你先给我做个小饼。那结果他果然先为先知，让先知先解决了他的问题，然后就没有想到说那个盘内的面没有减少，瓶里的油也没有出来。所以你怎么说呢？一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所以神这样的来养活他。那不要忘记，神要训练一个先知，让先知说预言。第一个受考验是谁呢？是先知，你能不能相信你自己所说的话？你能不能爱神所说的话？而在这种情形下，你应该不能活着，对不对？第一，神可以靠着乌鸦来养活你。我们知道乌鸦是所有的鸟类的贼，这个乌鸦是专门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喂养自己小乌鸦的。你想想看，他等到好不容易他偷了个东西来给他小乌鸦，他一心所想的就是小乌鸦。但他怎么会想到在神的使唤底下，他每天能按时能够来把饼，来把这个饼就和肉。